今天早上陈根，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四章。以西结书第四十四章，我准备从三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耶和华，因为是从东门进入殿里面，所以呢，他要命东门关起来。但是呢，按照做王的位分来讲呢，这个他怎么样？他还是可以进去，但是不能够从这个门，他要从门的走廊那边这个进去。这一点在我的体会是这样。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王啊，我们昨天还讲到，他们一天到抱着，他们还是守着这个王的这个遗体啊什么的。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倒也不要把次序给他搞得没有。但是呢，没有一种地上的地位可以跟神平等，跟神同等，没有。就是说，虽然按照王的位分要在圣殿里面吃饼，但是怎么样呢？神进入的门，王没有办法从那里过。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跟神是同等的。就是我们顶多把人成为我们一个榜样，但是当我们把一个人当作我们的神的时候，上帝是什么我不管，我只管这个人怎么说的时候，这是很麻烦的事。就是说，王有王的特别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把神的地位给人世间的王。那个王是什么呢？讲的小一点就是领导，讲的大一点就是总统，不是这样吗？从今天的世界来讲嘛，讲小一点，他是你的一个领导，他是你的小主管，至少你在部门，在他部门下面，在家里面你根本是在他管束底下的。从小地方来讲，这个王，哎，在人有人的地方，总是这个三人一伍，至少一个伍长嘛，对不对啊？就是说，但是呢，我们能够把人世间的地位等同是上帝的地位吗？你看，明明很清楚，你就是王，虽然你要在里面去吃饼，但上帝过的门你不能过。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么什么叫偶像？偶像的意思就是这个，要么就是把一个人踩入这个地下，打入冷宫；要么把一个人捧到个地方，像上帝的地位。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粉丝呢？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迷呢？什么歌迷啊、影迷啊、什么迷？哦，他们爱上他们的明星的时候，真是把那个人的地位摆得跟上帝一样哎。就说这是我们人里面的一种的，我们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性情，这也是其中一个。有的人有电影明星，有的人有宗教明星，有的人有政治明星，有没有？有的人有体育明星。哎，今天我们在信耶稣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宗教明星呢？每一佩服那个人，就好像那个对电影明星有这个着迷的人一样。哎，今天有很多人对很多传道人就是以这样一种粉丝的心态在那边对待，这样可以吗？我们是信耶稣的人，一个传道牧师长老再给你心里面佩服，他只能走廊子，上帝走过的门他不能走，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能把任何的东西来代替了神的地位，神有他独特独一的地位在我们人的心中。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什么？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这一个圣殿很特别。我真的不晓得这个圣殿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才会修建起来。因为至少在我今天现在讲话的2010年以前，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看过这样的圣殿。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别的圣殿呢？有。有别的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这边记载说，他们居然允许未受隔离的外邦人让他们来玷污我的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至少有两方面，我真的不知道。以色列人当中的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是不是曾经把未受割礼的人带进殿里面去？但是至少怎么样呢？至少到最后，因为以色列人的败坏，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祭司也好，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利未人也好， 不遵行神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因为他们的恶行怎么样呢？就是让外邦人攻破了以色列人，掳掠了以色列人，结果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到了耶和华去践踏耶和华的圣殿，那什么呢？那也是以色列人怎么呢？以色列人的罪恶让他们能够、因为他们的缘故，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利未人的缘故，结果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的败坏缘故，神就不顾他们，以致让外邦人身心未受割礼的人去践踏神的圣殿。至于是讲哪一种，我没办法很清楚。圣经里面是不是有记载过，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允许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进到圣殿里面去，这样很清楚的记载。有的话是什么呢？有的话是被掳归回以后，建了圣殿以后怎么样呢？这个有一些跟祭司啊什么有关系的亲亲戚戚的这个外邦人是做亲家的、以后在神的殿里面这个一切房间的里面，祭司住的房间里面摆的东西要干什么？这个还不是进到神的殿哈、只是在殿的外面院子里面，祭司的房子里面给他们占用几间房间。是不是把身心未受隔离的人带进神的这个圣殿里面去呢？真的我不敢讲。但是到最后为什么神的殿会被外邦人践踏呢？是因为服侍殿的人跟神的百姓全然的失败。这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留意。今天就我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很简单，今天上礼拜堂的人都是到最后都是乱七八糟了，你看看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这个礼拜堂也卖了，卖给什么呢？假如卖给外邦人的话，不是给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就建他的神的殿，以后他要干嘛？你怎么办呢？这种事情有没有？有，卖礼拜堂事情多得很嘛，为什么没有呢？所以这是我们有很大的警惕的啊。那么这个下面我要讲的是两方面，第三点我要交通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利未人，一方面是讲到利未人撒都的子孙，这里面有两个东西。利未人本来是服侍神的，从在旷野的时候挑这个会幕啊，各方面也好，利未人是服侍神的人，这个撒都的子孙是做祭司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什么？讲到一个就是，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今天我们不要说服侍神的人都怎么样，今天有很多服侍神的人是服侍自己心中的偶像，这是事实。我每一个人服侍主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事实。什么事实呢？我们会迷糊，神的百姓会迷糊，我们服侍主的人也会迷糊。迷糊什么？迷糊到最后不是随从神的心意，是随从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偶像。我们心里面的偶像什么？我们心里面偶像就是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我们爱名义，我们做一件服侍的工作，就是人家给我名义我就很高兴，人家不给我名义我就很生气，对不对啊？是不是？你看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怎么样啊？他为什么这么努力打拼？因为这是他的事业，对不对？所以他很努力打拼。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还不是一样，说服侍主的人怎么样，是为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他把教堂也好，把组织也当成他自己的事业，结果什么呢？怕事业失败，对不对？怕事业归于空有，结果他的努力，他这样的服侍到底是服侍神还是服侍自己心里的偶像？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的。我们不要去讲别人，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要人家知道我们很聪明很能干呢，那是服侍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我们服侍到最后是让人家真的能够分享到神的恩典呢，还是把神的荣耀能够这个在我们的服侍里面能够真正的显扬出来呢？到底是什么？我们想一想，那这一群人怎么样呢？这一群人到最后，神怎么说了？虽然你们是这样，你们必要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 道馆殿门啊，在殿中供职，就是今天用我的眼睛来看啊，今天在教堂的里面，不管人家讲的是教会也好，教堂，今天看有很多人事情照样在做，但是跟上帝无关，这就是神的刑罚了。好，你是立位人，你还是做你该做的，但是怎么样呢？跟我没有关系的。要先支有血给我的，你们没有分啊？有没有？你们怎么样？你们只是做这些事。今天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神被我们亲近了，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神悦纳了我们了。另外怎么呢？另外身边有许多的事都要人做，虽然你们要背你们的罪，你们背你们的罪最大，你要担当你们罪最大担当的罪是什么呢？最大担当的罪的一个刑罚是什么呢？因为你们自己的光景没有办法亲近我了，有一个东西阻隔了，就是你们的工作拦阻了，你们的工作拦，你们所做的工作拦阻了与我亲近，你们所喜爱的工作怎么样呢？拦阻了，我可以悦纳你们。有一个东西拦在那地方，那个是什么东西呢？那个就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假如有一天我们服侍到最后，又恨又怨又累，是不是啊？那今天就现在这个时代，有那么多人在服侍神，不管是被人家骗的也好，不管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也好，不管是被人家动员的啊，有很多人不一定骗你，他要动员你嘛，动员你什么呢？就像从前在大陆什么抗美援朝啊，最近在看那些什么三线的建设啊，什么七七八八这些东西，对不对？动员你怎么去？哇，这样这个很好像很热忱的去做，做到最后怎么呢？做到最后是被人家动员起来的，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你在做的时候怎么样呢？想到什么？没有。想到那个动员我的人啊，有地位，有什么东西，是吧？响应人的号召，是不是这样？但是呢，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以至于怎么样呢？做到最后怎么呢？做到最后苦不堪言啊！这个出发上火车的时候，大家哇喊你英雄，等到了一个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就嚎啕大哭，想家想爹想妈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要讲的，神对于一些人迷糊走迷路，结果怎么样呢？做任何事情为着自己心，随从自己心中的偶像，虽然在外面到有一天还在那个地方看守店门，还在做店里面许许多多的事情，但他们已经是他们什么？他们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孽，他们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孽是什么？做的跟神无关啊！他们做的可能又累又苦，也没有人这个理睬他们，到最后是你自己要接这个工作的，你做得好做得不好，谁也不来管你，是吧？到最后做完以后，一肚子的怨气，以后再叫他做，他怎么？今天这些事情难道不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吗？这边话语一转以后，怎么样？一转以后讲到有一些人，有一类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这个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然看守我的圣殿。那个意思就是说，大部分人都走迷了，大部分人都偏离神的心意了，但仍然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在里面忠忠心心的，还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怎么呢？在那里顶着。这样的人多不多呢？不晓得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教堂，任何一个自己高调称自己是教会的这些地方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像撒都的子孙一样，当别人都偏离的时候，他仍然守在他的岗位的上面。神以后对这些人怎么样？神以后对这些人就给他有个福分，让他们可以把自由跟血献给神，就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跟神有关的，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你知道侍奉最大的一个恩典是什么呢？侍奉最大的恩典是可以到神的面前。人家说大弟，到神的面前，不到神的面前怎么样才到神的面前？你不知道已经到神的面前，你就没有到神的面前了。当你在侍奉的里面，你发现你是那样的亲近神的时候，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最大的恩典。这个事情上帝知道。 也就是这些立位人，哎呀，看到别人可以就近这个桌子，可以进到圣殿，是吧？他羡不羡慕？羡慕，羡慕有什么用？在一些人心里面还有偶像，对不对？你羡慕这个什么用？你慢慢要羡慕什么？羡慕把偶像去掉了，我心里面喜好的东西，更喜爱耶和华，我到底更喜爱哪一个东西？到有一天你真的这个神在我们的心里比任何在我们心里都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每一次的侍奉，每一次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到神面前被神所悦纳的。这个情况，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它不是个道理。一个没有到主面前来，他也可以把他自己的行为解释成到主面前，但是你看他的脸你也看得出来，你看他做事的态度你也看得出来，你看他平常讲话你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到底是在一个自己的怨恨的里面，自我膨胀的里面，还是在一种自我解释的里面，还是到主的面前。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他可以骗别人吗？骗不了别人。他能够骗自己吗？也骗不了自己。他能够骗上帝吗？更不能骗上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流行。我们到底是要站在多数人这边呢，还是我们要站在神这一边？这是非常关键的啊！今天是个民主社会，大家都喜欢站在多数人这边啊，对不对？西瓜喂大便。但是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没有人多人少的问题，只有神的心意的问题。在这边有祭司立位人撒都的子孙，他们没有西瓜喂大便，他们没有站在多数人这边。我的意思不是要反对人站在多数人这边。等到多数人都敬畏神的时候，为什么不站在多数人这边呢？虽然人家看我们是站在多数人这边，不是因为人多人少让我们站在哪一边，因为大多数人站在神这边，我是站在神这边的人，我还是站在神这边。至于说人多人少不是重点，了解吗？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人要到什么？人要到礼拜堂人多的礼拜堂去，有没有？啊，到人多的礼拜堂去怎么样？你只能够感受什么？你只能够感受那一种气氛。不一定对你的生命真正有益处，但是假如人多的地方都是敬畏神的，你受到他们感染，你也敬畏神，当然对我们有益处。但是假如不是的话呢？假如不是，我们只是感受了人多而已。哎，听歌，听歌，你到底是要这个人多的地方去听歌呢，还人少的地方去听歌呢？人少的地方去听歌，这个气氛不好；人多的地方去这个听歌，怎么样？就这个气氛比较嗨，是不是这样？不，这是世界上的东西。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忠心对上帝，我们不是选人多人少，我们乃是选我们心中的神。刚好我们这个对神的忠心的人多，很自然我们被人家划在人多的这一边，那是你们的事。就好像人家把我划在基督教里面，那是别人的事。我是跟从耶稣的人，我不是为基督教活的，我是为耶稣活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样。但这边有一种人叫撒都人。撒都的子孙，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真的忠忠心心的守在神要他们持守的位置的上面。而这些人呢，神对他们严不严？严。他们愿不愿意遵守呢？他们仍然愿意站在这样的岗位上。今天也就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守住了一些东西，哎呀，神呐、啊，我们想点特权了，就好像有很多人讲，啊，从前嘛，正是这革命的时候有革命的这个情感，对不对？等到有一天这个革命的情感结束以后呢，不是你做头就是别人做头嘛，别人做头你还想利用点我们一起革命过的，想点特权嘛，是不是这样？哎，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这样。撒都虽然在以色列人这个远离神的时候，他们忠心的守在那个地方，但等到他们有一天真正要在这个新的圣殿里面服侍神的时候，神对他们的要求还是一样的，没有特权可以享，不能穿出汗的衣服，就是不能穿。你要接近，你就是要接近，没有特权。哦，今天你看看在礼拜堂里面那一些跟掌权的有关系的人，不要说他们了，他们的孩子都是耀武扬，你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吗？ 都要享点特权的嘛。但是上帝在这边对真正守住本分的祭司没有特权可以享，更加的还要要求他们要洁净，要穿什么，甚至在婚姻的里面还不能够娶寡妇，还不能够娶什么呢，还不可以娶这些被休的妇人。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一个被神悦纳的人，只有被神越来越这个要求，神要越来越熬炼这些可以到他面前来的人，不是像今天世界上是不是哇哦，这是在宫殿里面做太监了，他家里面的人都还可以拉点关系的吗？更何况做了大臣呢？是吗？我们信耶稣是这样吗？一个越靠近神的人怎么样，神对他的要求，神对他的各方面怎么样呢？不是因为你靠近我了啊，你是我的人了，所以你对你错我放你一马。不，耶稣对于真正亲近他的人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所以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问到一些人的时候，别人也会这样讲，天上有些什么人呢、啊？哦，天上都是这些不会打麻将、不看电影、不抽烟，是不是？啊，这些乖乖的，一天到晚唱诗歌、读圣经的人，他说我才不要去天堂。我说为什么呢？他跟这些人在一起很有味道吗？没有味道啊！啊，在地狱里面那些什么人都有，什么掐下地狱就好玩，是这样的吗？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了点什么东西，我们以为神就按照我们心里面喜好了，因为我敬畏神，神就可以满足我心里面。不，神特别还要炼净我们，还要要求我们。那个要求什么？那个要求让帮助我们更加的敬神，更完全的在神面前的服事。要人要很小心，没有地位的时候还警醒，你看到没？等到一个教会选执事了，教会要选长老了，教会要安立什么主任牧师了，你看大家兢兢业业的希望表现出来十全十美。好了，等到你有了这个位置以后怎么样呢？你要更敬更兢兢业业，这是今天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个地位有了对不对，从前嘛是干事，现在嘛是牧师了对不对，做干事嘛兢兢业业，希望能够晋升到牧师，做了牧师反正我有这个地位了对不对，而且这个牧师只有一个，所以一个礼拜上只有一个牧师，不需要主任牧师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我反正已经升到做牧师了，升到做牧师，在神的眼中是我们要更谨慎了，为群羊谨慎啊！这就是这边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神对于那些以色列人偏离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敬重的这些人的要求。我下面再要讲一点的是，这一个圣殿。是预表今天的教会吗？我不敢讲，因为今天很多人在解经的时候就把圣殿预表教会。那么好，假如圣殿预表教会的话，你知道哈，你说，哎，今天外邦人，今天外邦人可以去教会吗？假如外邦人可以去教会，那么这还是教会吗？这还是圣殿吗？这边怎么讲？第九节，主耶和华如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隔离的都不可入我的圣殿。今天很多人把礼拜堂当作是圣殿，外邦人可以进去吗？假如外邦人不可以进去，那我们在礼拜堂开布道会有什么意思呢？那外邦人可以进去，那么这个礼拜堂还是圣殿吗？哎，我们好好想啊，我们很轻易的接受别人的一种对圣经的解释，我们也好好思想。但是反过来讲，真正的教会跟教堂不一样的时候，那么那个真正的教会是神的殿的话，那么这个教会是什么？这个教会里面不可能有不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可以进得去的。假如我这样讲，哦，一群热心的同工是教会的话，弟兄姊妹是不是啊？ 真心悔改的弟兄姊妹当然也是教会的一份子嘛，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尽量说，今天有的时候有某一些教堂为了一些事工，会不会让那些生命重生得救不清不楚的人也加入知识会了？有没有？假如有的话，那是圣殿吗？那是主的教会吗？我只把这个问题丢出来给大家看，我只能够很谦卑的说，教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教会是个太大的真理，是个太大的实际，不是我的小头脑能够体会的。所以我只是以我能够进入在主的教会里面为我得着神的恩典，我也不去定位你是不是教会，他是不是教会，我只是把自己定位在我真的愿意跟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看他们像家人一样的真实的在那个地方生活。谈工，哎，回家谈工，在家里面谈工作，那只是一种，不是最主要的重点的事。在家里面就家人相处，放下一切的抬头，是不是这样？大家像家人一样的讲讲家里面的事。所以我到现在真的就常常碰到人家，真的关心别人的生活，想想以后他退休怎么样了，讲工作也可以，但是不是重点了。那像今天有些人一回到家里面，对不对？这个父母亲问小孩就是说啊，你工作怎么样？一个月赚多少钱啊？你怎么样？要不要生啊？要不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不显得太世俗吗？今天你看看我们说的教堂，我们说的教会，人跟人碰在一起关心是什么？关心事情怎么分配，关心礼拜怎么做。我妹妹真正去关心弟兄姊妹，她今天的生活怎么样，她家庭生活怎么样，夫妻怎么样。哎，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4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圣殿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这个人是什么人，他只能够做什么样的事。而到最后，我们真的想想，今天relate到就是连接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今天到底在从事神心目中哪一方面的侍奉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